那么一般来说呀，在相图里边，它描述的啊，都是平衡态啊，那么都用实线来表示，用实线表示的都是平衡态啊，一般都平衡态。但是对于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这个工业体系啊，材料体系，那么因为我们说有些材料它就是非平衡态啊，就是介稳态。是非常非常有重要性质的。那么他可能在做的时候，他就要做一些非平衡态的一些这个关系，那就把介稳态也画上了，是吧？那么介稳态要画上的话，一般用虚线啊。前面我们看见二氧化硅里边都用虚线画，那是因为它很重要，在自然界里边有很多很多这种非平衡态啊介稳态，所以它要画出来这个做了很多实验以后得到的虚线。那么这种虚线一般来说呀，它是随你这个实验条件不一样。这个虚线的位置是有差别的，不一样的，啊，那么平衡态呢？因为你它是一个确定态啊，确定态，所以这个也是应当说是一个只要达成平衡就可以，是吧？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都是讨论平衡态，是吧？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一看怎么样来识别这个真正的一个相图，是吧？那么这个相图呢，我们是水的相图啊，水的。温度压力图，当然这个压力跟温度没有标度是吧？也是个示意图，它真正相图要比这要复杂是吧？不那么好看就是说。那么我们看这有一些区啊，这叫相区是吧？这是气态区，这是液态区，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在这个温度跟压力下，它都是气态水，在这个温度跟压力下，它都是液态水。那么在这个温度压力下。它都是固态的水，是吧？我们看到这个固态水就有很多了啊，这是就是冰吧，第一种晶型的冰啊，第二种晶型的冰，第三种晶型的冰，第五种、第六种、第七种，这么多不同晶型的冰，所以冰的结构一到固体这儿以后，它同质异构现象就比较复杂了，冰的结构就很多了，是吧？因此我们说固体它的这个。状态是比较复杂的啊。那么区间去划分开之后，我们现在要讨论什么？讨论这个就是两相平衡线的这个变化趋势，它有什么规律性？这个规律性，也就是说这个线它有什么规律性？那就是它的斜率有什么样的规律？那就用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克拉佩隆、克罗修斯、可可方程来讨论。这个方程就是讨论单组分体系的这个 PT 图的斜率的关系是吧？这个我们在物理化学里边也学过，是吧？那么这个斜率 DPDT 斜率等于就是这个每条线的斜率吧，每条线的斜率对吧？它是个什么关系呢？是跟这个些物理量有关系。德尔 H 就是函变，德尔 H 是由低温到高温相的摩尔相函变。由低温相的高温相的，啊，摩尔相函变，这是德尔 H，德尔 V 是由低温到高温相的摩尔体积变化，是吧？那么这个式子就告诉我们，这个相变化的斜率啊，这个斜函这个相线变化的这个曲线的斜率啊，是和这个有关系的。那么这德尔 H 如果是由固体到气体，由液体到气体，是吧？气化过程就是说，那肯定德尔 H 都是什么呢？都是正的吧？对吧？你固体到气体，固体到液体，肯定都得吸热呀。德尔 H 肯定都大于零吧？肯定都是正的。那么固体到气体，气体到液体，固体到气体，液体到气体，体积肯定也都是大的吧？增加的吧？德尔 V 也是正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斜率啊，一般都是正的，一般都是正的，啊，所以你看固体到气体，斜率是正的，液体到气体斜率也是正的，是吧？都是正的。那么这个斜率大小呢，就根据你这个德尔 H 大小，啊，一般来说固体气体如果吸热德尔 H 更大的话，那么这固体到气体的德尔 H 这个斜率呢，要比这个液体到气体斜率要大，是吧？ 就是每一个每一点斜率啊要大，所以这个两项平衡线的这个走向走势或者趋势是和这个方程有关系的啊。那么这条线为什么是斜的？这条线，这就是固体跟液体这条线吧，这就是我们所大伙所知道的一个基本常识。就因为这个冰它体积是由固体到液体体积是怎么的减小的，这就是特例了啊。由固体液，这是因为什么？因为它这个结构的变化是吧，结构的变化，它这个固体的时候它是一个四面体结构是吧，所以它这个是密度比较小的啊，体积呢是比较大的，所以它这个时候是个负的，因为它德尔 V 是负的是吧，德尔 V 是负的。那么固体和固体之间呢也有相变啊是吧，那么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给盖上了是吧，固体跟固体之间也有相变是吧，这个固体跟固体之间也有负的是吧，也有正也有负的，那就是说是跟它的这个体积啊是增加还是减小有关系。我们看这个，还看二氧化硅的例子。二氧化硅是个例子，还比较明显是吧。那么我们看这条线啊，那么这条线是这个等于是看这条线啊，这条线呢是阿尔法石英和贝塔石英的一个固体跟固体的象限是吧，那么这条线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是快和这个外轴啊基本就平行了啊。为什么呢？那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时候它这个德尔 V 啊是非常非常小的啊，德尔 V 非常非常小，趋近于零了，就是说所以这条斜率呢基本上就等于零了啊，等于无穷大了，等于无穷大了啊。所以固体跟固体相变，如果它的德尔 V 非常小，那就接近是一条平行于外轴的一条线是吧。啊，那么也就是说固体跟固体相变的这个斜率主要取决于啊由低温到高温的相变的体积的变化啊，如果体积变化非常小，那么这条线呢就接近是一条平行于外轴的一条线是吧。如果这个体积变化是负的，就是说是个热收缩的，因为你是从低温向到高温向变化，如果是收缩的，那么它就会是一个负的，这个值就是负的。举个例子，就是这个二氧化锆，那么二氧化锆这个是下边这个是单斜，低温下是单斜向，高温下是四方向，那么从单斜到四方这个变化向变化，随着升温由单斜向转变成四方向的时候，这个体积呢是收缩7%到9%，热收缩啊，不是热膨胀，热收缩是吧。是吧，所以这个德尔 V 呢是负的，德尔 V 负的话就必然就造成什么，这个斜率啊是负的，所以在固体跟液体里边它这个体积可能是大可能是小啊，所以斜率可能是正可能是负。那么这个呢我们看到看图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图啊可以得到这些信息是吧，可以得到这些信息。那么人们呢对于这个体积的变化，固体，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固体是吧，对体积的变化啊进行测量，得到了这么一个参数。我们可以看呢，这是二氧化硅的啊，二氧化硅的一些相变的体积效应的数值啊。我们看啊，这个是阿尔法石英到阿尔法磷石英，它的体积效应16啊，也就是说呢它的体积啊要增加16%，要变大啊。 这是阿尔法石英到阿尔法方石英增加15%，阿尔法石英到石英玻璃增加15%，是吧？这是这边。那么这边呢是贝塔石英到阿尔法石英，这个体积呢增加0.82%，这个是阿伽马磷石英到贝塔磷石英，体积增加0.2%。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相变啊，就是晶型同质异构体晶型间相变，它的体积效应都比这边的大，都比这边大，是吧？那么这边的相变，我们看它都是什么相变呢？都是由石英到磷石英，都是阿尔法相到阿尔法相，阿尔法相到阿尔法相，是吧？这是石英，这是磷石英，这是石英，这是方石英，是吧？那么这种相变呢，我们说和这种相变，这是什么相变？这是贝塔到阿尔法，伽马到贝塔，后边这个名字都一样，都是磷石英。磷石英它有伽马，有贝塔，是吧？石英有贝塔，有阿尔法。那么这就是一种相变。那么这两种相变它的机理是不一样的，就是相变机理是不一样的。这种相变呢，我们管它叫重构式相变。啊，这种相变呢叫位移式相变，是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重构式相变呢，它这个体积效应啊都比较大。位移式相变呢，体积效应都比较小。这是一个总的一个特点，是吧？但是呢，我们说，并不是说重构式相变体积大，所以它作为材料，它对于材料性能影响就大。位移式相变它的体积效应小，是吧？它这个性质，它的这个材料性质影响就小，并不一定，是吧？那什么影响？对材料性质什么影响？这个影响我们说的就是关于材料的这个就是强度的影响啊，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当你高温低温是吧？这个一相变以后，体积一剧烈变化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材料啊，它就要破碎，就要碎。它体积一变以后就要碎，是吧？你体积变化越大，体积上越大，它这可能碎的就越严重，是不是这情况呢？我们说不一定，是吧？它体积效应大，不一定它对于这个材料的破坏性强。这里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它的这个相变的速度问题，就是这个体积增加，是吧？那么它增加的是快呢还是慢？假如它增加的很慢的话，那么这个应力呢就不会集中那么大，它可以慢慢释放，啊，它对材料的破坏性啊并不见得很大。啊，而如果你这个位，假如你这个相变它很快，很快就发生，虽然它变化不是特别大，但是它很快的就变化了，那么它可能对材料的破坏性也很大。所以这个位移，这个体积效应大小和它对材料的这个破坏性的大小还不是一个概念，啊，对材料的破坏性大小还要考虑到，既要考虑到它这个体积效应大不大，还要考虑到它这个相变速度快不快。假如它很快的就，是吧，变成很大了，或者是收缩了，那么它可能对这个材料的性能变化影响大，是吧？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里边呢，它这个对材料影响大不大，实际上是跟什么有关呢？既跟这个体积效应有关，又和这个相变类型有关，两种不同的相变机理跟这有关系，是吧？那么这两种相变机理，我们说重构式相变，啊，这是重构式相变，它的相变速率是很慢的，啊，位移式相变，相变速度是很快的，是无法控制的，是吧？重构式相变，你有时候还可以控制，是吧？让它发生，让它不发生，让它慢慢发生，可以控制。位移式相变，你是无法控制的，它是自发的，是吧？很快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两个机理不一样，是吧？所以下面我们把这个相变的机理呀，把两个最极端的、最典型的两个机理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个机理肯定就要涉及到结构了，就要涉及到结构了，是吧？重构式相变与位移式相变是怎么个意思啊？那么这有两个结构图，是吧？我们看这个什么？这就是二氧化硅的晶体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配位结构图啊。我们知道这个二氧化硅都是硅氧四面体，是吧？都是硅氧四面体。那么硅氧四面体跟硅氧四面体连接构成二氧化硅啊。那么这是硅氧四面体，中间这是硅，这是四个氧。那么硅氧四面体和硅氧四面体它们连接都是共顶点氧连接啊，所以所有二氧化硅，所有的这个二氧化硅的晶型变体，它们都是硅氧四面体共用顶点氧连接成的三维结构啊。我这里边没有都连啊，只连了这一个，其实每一个氧旁边都要连另外一个硅氧四面体，这样构成一个三维结构，是吧？那么我们看这个硅氧四面，这个是谁？这是阿尔法，这是阿尔法方石英。阿尔法方石英呢，它这个硅氧四面体跟这个硅氧四面体，它们是通过这个氧 D 这个氧桥作为桥连接的，是吧？它连接的时候，我们注意这个硅氧硅之间的键角，就是这三个原子之间的这个连线是夹角，是180度。注意这个问题，180度。我们把这个硅和它最近邻的这个四个氧啊叫做一级配位结构啊，就是我们所说的配位原子，配位原子是吧？那么配位原子就是我们说成键了，就是它们成键了，是吧？硅氧键了。那么这个硅和这个硅之间在晶体里边，它们是等于是只比这个氧稍微远一点的，这叫第二配位结构，是吧？就是这个硅跟这个硅之间啊，它也有作用力的，不管是排斥力也好，它也有作用力的，是吧？因为它在晶格里边嘛，晶格里边有个晶格能嘛，是吧？所以它们这也有作用力。那么这个配位结构呢，叫第二配位结构，啊，第二配位结构。那么我们看这个阿尔方石英和这个 C 贝塔石英，是吧？它们的这个相变啊，是怎么一个几何关系啊？那么这个阿尔方石英里边这个硅氧四面体和硅氧四面体的相对取向是什么样的取向啊？这个硅氧四面体的这个底儿，三角形底儿吧，啊 ，A 撇、B 撇、C 撇，这个 B 撇呢是朝后的，是吧？那么下边这个硅氧四面体这个 A、B、C 呢，这个 B 呢是朝前的。所以这个三角形跟这个三角形两个是反向的，是吧？那么这个贝塔石英，它的这个硅氧四面体和硅氧四面体，是吧？那么它这个三角形的底儿，这个 A 撇、B 撇、C 撇，这个 B 也是朝后的，下边的 ABC 这个 B 也是朝前的，这个三角形和这个三角形的相对取向没有变，是吧？那么这两个晶体结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不一样在它是直的溜的没动啊，它是弯腰了，对吧？是这个硅氧硅的夹角变了，不是180度了，小180度了，是这个变化造成它的这个两个晶型结构不一样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它的第一配位层并没有变，就是这个硅和它的四个氧的这个相对取向并没有变，而是第二配位层，这个硅和硅的位置变了，第二配位层变了，第一配位层没有变。那么这个时候它这个能量，这个化能啊就比较低，对吧？它只要稍微移动一点的话，这个能量就比较低啊。那么这种相变我们叫位移式，只把位置移了一下子，能量比较低，化能比较低。那么这种相变呢就比较容易发生，化能低的话呢它就比较容易发生，比较容易实现。